他买回来的。当然听起来就是哦，真的好，很像是一个神付了一千万的代价，其实神付的代价比那个更高的，他已经为我们舍命。所以如果你不是这一类被神救赎回来，你不要说哎呦，好像神中间没有花一毛钱，我怎么就得救了？不是这样的啊，我们是无价的啊，无价的。第五个，我们看到更新自己对神的奉献与交托很重要。我问一个问题：你第一次把自己奉献给主在什么时候？你第一次委身给神说出来，好像罗马书十二章里面说，当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理所当然的。有这样献身在主的面前，不是让你去做宣教士哈，或者是你就去读神学院做传道人，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已经知道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我就是应当把自己献给主，不用神把我摆在什么岗位，不用神用什么方式来造就我，我是属神的，我这一生是跟随神的，这样的一个心智，这样的一个委身，已经做过这样的奉献和这样的委身的人，请举手。好，看一下哈。好，请放下。好，从来没有把自己献给神的，请举手。刚才举手的不多，咱们现在只有一个人回答哈。好，没有关系，就是我们自己要了解一个情况。但愿这个大会中，如果我们从来没有献身给主的，能够在山上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行动。圣经里面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不是你最特别，是应该的。如果一个基督徒不献身，这个基督徒就不是一个基督徒了，表明他不明白神跟他所立的约。其实献身就是跟神接受神跟我们所立的约，委身于神。好，好，那么你在什么时候委身给神、奉献给神？那个时候的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今天的你又如何呢？圣经里面说，在后的要在先，在先的要在后，是什么意思啊？好，五年前献身的跟去年献身的哪一个比较强啊？如果以这句话来说，那么是去年献身的比较强，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那到底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把自己献给神的这群人，我们是不是持续的更新，持续的把自己奉献给主？听得懂吗？有的人他自己跟开玩笑说，五年前我把自己献给祭坛，经过一年后我从这个祭坛就撤离了，呵呵，因为那是活祭，所以我还会动，所以我又自己走了。那有人是这样的，那所以他就在后了。如果你可以持续的在先，就是你不断的更新你自己，奉献委身交托给神。五年前你把自己奉献给主的那一刻，泪流满面说，主啊，全学有奉献。那不是你记得说，这个在皮包里面最后的100块都丢下去，这个下山以后的车费都不知道在哪里，还是奉献。哇，那个难忘的那种跟神的那种委身哈的一种关系。然后之后你就发觉，当你走出去的时候，就有人请你坐车把你送到台北，说啊，感谢你。可是这个经过几年以后呢，你的皮包的这个金钱是越来越祝福，但当奉献的时候就犹豫很久，最后终于抽出一张最小的丢进去。那你就可以明白你跟神的一种委身奉献交托是不是有更新，是不是持守那个向着神单纯的心。神看我们的奉献不是看我们的金钱，是看我们的心，是看我们的心啊！我常常在想说，我第一次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我真的是神感动我，我就那时候很天真，因为没什么财产，我最宝贵的就是我的集邮册，我从国中就开始集邮哈。所以那时候我听见神的信息的时候，哇，感动不得了，说主啊，全所有奉献，我有的是什么呢？好，我所有的财产就是那个集邮册啊，奉献出去了。可是我有时候我就回想我那个过去那样的奉献，我有时候当一些什么国度需要的时候，我也会在那里挣扎一下，我就回想说，当初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奉献，这样的一种绝对。那么当我自己第一次献身的时候，我记得听到中国大陆的这个需要的时候， 我说那是我的这个属灵的程度还不太会讲属灵的话语啊，那个词句，我只会讲一般的一种话，就是主啊，赴汤蹈火，畅所不惜，这就是我跟神的祷告。哎，可是好了，现在有机会去中国大陆了，我们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要决定呢？赴汤蹈火，畅所不惜呢？就会想很多了，啊。所以你看，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的在基督里不断的这个更新呢？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自己不断的更新，也把更新的自我不断的奉献与交托。第七，你去鼓励去帮助别人，是一个很好你自己被发展的一种方式。很多人说，哎，我自己都不好了，我还怎么去帮助别人？我自己都需要帮助了，我怎么还去帮助别人？其实神还是会在我们的情况里面量出一些的人是让我们去帮助的。在经过大陆传福音的方式很有意思的，好像怎么讲呢，就是说三年级的就去带一年级的，五年级的就去带三年级的，他们就是这样长大的啊，就是这样长大的。那么所以我们去鼓励他人，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对不对？没有一个人对这件事情有困难，鼓励他人。第二呢，当我们自己有犯错的时候，我们勇于认错，这个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表现啊。曾经有一个做丈夫的在办公室就很得意，他说，哼，我啊，每次我太太跟我吵架的时候，她都是第一个跟我认错的。听起来你很伟大，其实如果你真正的明白说，先认错的人是最成熟的啊。他说他太太都是先跟他认错啊，他有这样的情况。那有时候有些人就是不愿意认错，很可惜啊。那我们不管我们的神把我们提升到什么样的地位，如果我们肯在我们所犯错的时候认错，对我们其他的肢体就是一个造就啊。某某人这么好的一个人啊，这样子优秀的领导者，他有一点点的错，他就这么诚实的跟别人表达啊，那对他的肢体就知道说啊，我们真的要诚实啊。当我们做错了，我们不要惧怕，我们就承认出来。有时候承认自己的过犯，也要有一种环境帮助我们能够承认。你知道，有些的环境是不让我们有错的，所以拼命把这个错就掩盖下来。因为如果我承认错的话，别人就看不起我了；因为我承认错的话，别人就不会把这个工作给我了。所以我们现在人就尽量把我们自己的错隐藏起来，不敢说出来。其实这不是一个好的方式。那么我们看见啊，有一些的这个故事啊，就是一些史实，比方说这个华盛顿总统小的时候，他勇敢的跟他父亲承认，那个樱桃树是他砍的。那么这个他的父亲也很赏识他的一个诚实，没有就拿一个棒子就打他，没有啊，就说哎，这孩子很诚实，勇于认错。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还有我们在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团契里面，我们要帮助那个勇于认错的人，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第三个就是，你对他人表示你的欣赏，你的欣赏啊，他有什么样的事情你觉得很欣赏，你可以说出来，让他也被肯定。好，第四，当我们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可以征求他人的意见，接受他人的忠固，很重要。这就是让肢体彼此的配搭，不是你单枪匹马。啊，不是你就是一个这个怎么讲，一个人全揽所有的工作啊。那我们不管你再伟大，其实你可以谦卑下来，让其他人参与。其实那样的一种和谐跟那样的建造，比你一个人做要好多了。第五，让他人知道你所珍视他们的是他的个人，非因他们为你做了什么。这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一种价值观啊。我们有一些的人有一种行为导向，就是过分表现型的行为。什么叫做过分表现型的行为呢？就是说唯恐如果我做不好，别人就不接纳我，所以他在家庭里面，他在一个团体里面，他都是尽量的做，因为尽量的做，有些主管很喜欢这样的这个属下，很会做事，马不停蹄，都不休息。那这个主管说，请他真划算，呵呵，你看他一天24小时都在做。 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工作的关系，神跟我们的关系也不是一个工作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神要建造我们，所以当我们跟神之间我们被肯定的时候，你会知道神他珍惜你，不是因为你为他做什么，他就是爱你这个人。曾经有神的仆人说啊，我真的感受到我越服侍神越认识神，我觉得神真的是越来越爱我，听得懂吗？是真的。也就是当我们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他真的是越来越爱我们，神爱我们的年日好像一直累积下来一样。那么有时候我们因为在我们的整个的一种社会家庭的一种价值观，当我们培养的会觉得因为我得第一名所以爸爸妈妈喜欢我，因为我把家里面整理得很好所以妈妈夸奖我是一个乖宝宝，因为我在学校里面每一次这个就是帮助老师做什么所以老师喜欢我，所以我们总觉得说我要去做什么才能够得到别人的赞赏，才能够得到别人的接纳，才能够得到爱跟肯定。这不是说绝对的错误，但是那不是绝对的对。所以我们当我们去建造一个人的一个更新的自我形象的时候，在这个点上让他能够得医治是很重要的，就是让他知道你珍惜是他这个人，不是因为你希望他为你做什么。其实这个在我们人的心中是很微妙的关系，很微妙的关系啊。所以曾经有一个牧者，他很诚实的就说，哎，当我们去教会里面服事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建筑跟人的关系就是因为这个人可以为你做什么，所以你自然就跟他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可这不是神给我们的一种人际关系的品质，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里面求主也洁净我们让我们知道神他爱我们是无条件的，那神也让我们爱他人是无条件的。如果我们在这个点上能够跟神的关系得医治，因为我们在人的里面不管别人怎么样对待我们，但是我能够把神给我的一种更新的形象去建造别人，就从你开始，哈利路亚，这就是一个很美的所以我很感谢主，在我整个的侍奉成长的过程中，神差了很多的人这样子来建造我，所以慢慢我从他们的身上，从他们的爱主，从他们的这个人际关系各方面，我就来学习什么是属神的品质，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在今天早晨我们一起来思想什么情况落入咒诅。我们提到这两点，对自己说乖谬的话，自己对他人或他人对我们说乖谬的话。那么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你已经想到有这样的情况，以至于你的道路不亨通，以至于落在一种不被祝福的情况的里面，那应当怎么样呢？我们奉耶稣的名，求耶稣的宝血来洁净。那么求主赦免我们对自己说不好的话，或者是对他人说不好的话，或者他人对我们说不好的话造成我们的伤害，我们从心里面饶恕这些对我们说不好的话的人那么曾经这个有一个弟兄，他的父亲说你呀就跟狗一样，听得懂吗？他的父亲在对他的儿子的价值就是说跟狗一样，所以这个儿子在他心中有很深的悖逆，差不多在国中差不多这样的年龄他就离家出走了，离家出走就跑到这个社会的大染缸，就什么都做了。当他什么都做的时候，落在那个最终 污泥里面的时候，他就想到他父亲对他说的话，你啊就跟狗一样。他说爸爸说的不错，我就是这样。那么一旦他被主得着，他更新以后，他也上了内在医治的课程，他就想到他的父亲所对他说的乖谬的话，想到他自己之后所偏行的路，他在神面前悔改，他认自己的罪，他也在神面前从心里面饶恕他的父亲，也奉耶稣的名弃绝这个乖谬的话对他的影响。因为他一生的道路好像他父亲注定的说的那个话，他就走在那样的路上。那么之后他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选择顺服神， 有时候那种啊过去的那种罪的习惯性常常来侵扰他，他就是不断的亲近神，甚至长期的禁食祷告。你知道禁食祷告说可以帮助我们能够脱离那个罪的权势，脱离那个肉体的私欲，脱离那个败坏的旧人和邪情私欲，很有用的。那么我就看见他经常的有长期的禁食，他这个人也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不断的被神改变，能够成为一个被神用的人，能够成为一个分别为圣自洁的人。这个是要付代价。如果在你的过去有很深的这种背景需要付这个代价，不是一天两天好像就很神机的你整个人就变了我们需要浸透在圣灵的里面，需要什么道不断的洁净我们，我们需要在一个属灵的环境里面不断的归回顺服主，直到我们整个人的个性，整个人的一种过去的一种习性完全被纠正被医治被建造被坚固这个坚固是需要我们加以时日来顺服神，来走神的道路。好，这个是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祷告。这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求主来光照我们。我是不是对自己说过一些乖谬的话？我对于我自己自我的形象是不是接纳？对于神创造我的方式，对于神给我出生的背景、家庭，对于神所带领我的道路，我是不是满意？我是神所创造的，是独特的。我从我心里面真的欢喜地接受神的创造呢？我对神创造我的性情、个性、身材的高矮、五官各方面，我满意吗？我有没有对神的创造，我来向他感谢过？或者在我的身上的一些的器官外貌，我比较欣赏的我曾经感谢过，我不欣赏的我什么话都没有说过。这时候求主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来学习说属神的话，积极的话。如果你对自己曾经说过一些乖谬的话，就是对自己评估是神所没有说过的，是反面的，我们悔改在主的面前，并且心中厌弃我们曾经所说过的这些话，求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请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的宝血，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主要赞美你是我们的主，赞美你是我们的生命的主，赞美你创造我们，给我们生命气息。主要赞美你，主要孩子来感谢你，主要感谢你的创造，主要是独特的，我感谢你。主要感谢你创造我的五官，我的全人，主要都是你精心的杰作，是你眼中看为喜悦，是极美丽的，我们感谢你。所以我们赞美你，赞美你按着你的时候，主要你把我们创造，就给我们父母把我们生出来。主要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父母，主要和我们出生的背景。主啊，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整个成长的过程，主啊，你所经过的，主啊，我们都来感谢。愿主让我们存着感谢的心，主啊，让我们一心来称颂你，主啊，让我们的心真的是欢喜的说，我们受造奇妙可畏。主啊，这是我们心生知道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来更新我们的思想，更新我们对自我的价值观，更新我们对自我的判断。主啊，让我们看见、听见，并且说属你的话，主要能够接受你所给我们的价值观，主要接受你所给我们的赞赏， 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样的信心赏赐给我们，更新我们，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耶稣，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在你成长的过程中，有没有人对你说观念的话？很多人可能在一出生的时候就有一些人说不好的话啊。曾经有一个人说，他一出生的时候，那个医生护士说，哎呦，这个孩子可能活不了了啊，类似这类的话啊。那有的人说，哇，这小孩子可能从小就会生病啊。那都不是属神的话，但是别人在周围给我们一些的评估和一些的判断，也影响我们。甚至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被比较，哎呀，你好笨啊，你没有这个人聪明，你好丑啊，你是全班里面最丑的。那是自律的话，就影响我们，我们开始里面有一种扭曲的自我形象。求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心。如果他人对我们说一些话，伤害了我们，我们从心里面来饶恕他，透过饶恕，让我们有能力来弃绝这些话语的观念的诠释。我们祷告在主的面前，求主来带领我们弃绝他人对我们说的观念的话，从心中饶恕这个话语曾经伤害我们、刺伤我们，不管是从谁说的，甚至是你的父母亲，甚至是你的这个妯娌、亲友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啊，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来洁净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因为你的父母或者自己无知，曾经去算命，有算命的对你说一些不好的话，这些的话也影响到你的整个的成长，影响到你的前途的。在这个面前，奉耶稣名要弃绝这个观念的诠释，弃绝这些的话语。如果你自己在愤怒中对他人说一些观念的话，在主的面前求主赦免你的罪，我奉耶稣的名要弃绝你曾经所发出来的这种观念的话对他人，这是不通达的，不是神喜悦的，甚至你在祷告中所说的话语不是神所喜悦的。你求主赦免你，弃绝这样的话语。求耶稣的宝血来洁净你，这时候你奉耶稣的名，靠耶稣所流的宝血宣告这些话语和话语所带来的诠释影响，从你身上完全的破除消失。因为耶稣基督的大能，你的释放，你告诉神说，主啊，我委身于你，我愿意学习说属神的话，积极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同声开口祷告。 正确的话，再次提醒你要做什么，自己在神面前思想，求圣灵来光照我有没有对自己说该有的话，我说这个话的原因是什么，那时候我为什么会这样说。第三，现在我透过耶稣的宝血洁净悔改弃绝这个话语，那我对自己应当说什么正确的话。你可以参考刚才我们所看的在基督眼中的我，你也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很多你应当对自己建设说好的话。另外一个部分，你思想你写下来，有没有他人对我说关键的话，在我记忆的库存里面造成我的影响的，或者我没有感觉到有多少影响，但是我记得的。曾经有个姊妹，她小的时候常常流鼻涕，她的叔叔说哎呀拉撒贵，就拧她的鼻子一打，哦，她就说她气死了，她就很恨她的叔叔对她这样子。后来她长大以后她服侍主了，她说主啊，求你医治我的鼻子，因为她鼻子有毛病。那时候她按手在她鼻子上的时候，神就光照她，因为就想起来小时候那个光景， 他流鼻涕的时候，他叔叔 捏他鼻子一把的讲的话，他说就恨他的叔叔，他就在神面前悔改，很妙的，他的鼻子得医治了。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在第二章你的笔记本上可以写，或者你就用这个上面下面都有这个白的地方你来写。好，第二面你写有没有他人对我说乖谬的话，当时候的原因是什么，我的反应是什么。假如你的反应里面有愤怒有受伤害，进行描述，进行描述之后，你现在看你自己应当是怎么样的，神对你说什么话，你怎么样来建设，把那个不好的拿去以后，把好的建设在你的里面。第三页你写什么，我有没有对别人说不好的话，乖谬的话，为什么我会对他说这样的话，现在你要因着耶稣的名悔改并且弃绝。你应当对这个人对方怎么样来祝福他。好，我们三个方向来思想，认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对我们的更新和释放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是落入咒诅的原因。求主耶稣的十字架破除这一切的咒诅，愿神纪念我们在他面前，我们求主来鉴察，求主来引导。所以这三方面在这个早晨的时间，我要各位写。下一堂我们要在见面的时候，你要交给你的小组长，很认真的去写啊，写在你的书上和你的笔记本都可以。那么小组长在下一堂我们小组的时间的时候就要检查，让彼此有一点的回应分享啊。下一堂很有可能戴牧师会从台北赶回来的话，10:30请他来讲培灵的信息，能够帮助一些特别在这方面有需要的。那如果我们下一堂下半段讲另外三种落入咒诅的原因，我们就在下午的时间。那么晚上如果有可能的话，请戴牧师再来分享，可能我们有追求圣灵的充满啊。那么明天就可能有为需要的人祷告这个方向。我们任何的这种变动，我们会透过广播或是讲台跟各位报告。那么现在不叫做散会，是你个人的时间，把这三方面的需要你把它写下来，对我们自己很重要，对神跟你的关系也是一个很好的交代。好，我们末祷散会以后就利用这个时间，是非常宝贵早晨的时间，亲近主，求主也来光照我们，开启我们，释放我们，医治我们。